星期二，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二的直播一的节目。我在这里向大家播报王健每日观察，要闻简报的目录啊。那第一条是中国军舰用激光照射德国侦察机啊。第二条是菲律宾抗议中国制裁前参议员。第三条是武汉疫情期间的市长，这个武汉市长这个周先旺被查。第四条是甘肃天水幼儿园这个儿童血超标的原因找到了。第五条是民进党支持率 31.6%， 国民党 18.9%。 第六条是西藏吉隆口岸发生泥石流啊。第七条是内塔尼亚胡提名川普角逐诺贝尔和平奖。第八条，日本逮捕中国留学生王立坤，因为考试作弊。第九条是日本企业破产数创新高。第十一条是日本天皇访问蒙古。发改委下达100亿以工代赈的投资。第十二条是陆委会警告使用中国边境护照会取消台湾身份。第十三条是香港的金钟名都酒楼经营关门啊。那我现在就播报这个，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的目录啊。我现在就播报要闻简报的详细内容。第一条，德国之声报道，德国外交部7月7号发表声明指出，解放军军舰7月2号在红海用激光照射德国侦察机，德国外交部召见中国驻德国大使提出强烈抗议。那么这架德国侦察机当时正在为执行欧盟保护红海国际航线的任务。德国国防部发言人说，解放军军舰使用激光照射德国侦察机危及人员和物资安全，作为预防措施，德国侦察机的任务被终止，安全降落在吉布提基地，机组人员没有受伤。今年二月，欧盟启动了保护红海国际航道的行动，防范野蛮胡塞武装对商船进行袭击。那么德国、法国、意大利等国参加。估计发射激光的这艘解放军军舰也是在进行所谓的红海护航行动。那么解放军从08年开始就在红海一带执行护航任务，号称是为了保护中国商船和国际船只不受海盗侵袭。不过从这件事情来看，解放军的军舰并没有配合国际护航行动，反而在威胁其他国家。那么另外，这是第一次有欧盟侦察机被解放军军舰用激光照射。在此之前的2020年，美国太平洋舰队说解放军军舰在关岛向美国海军巡逻机发射了激光，这是第一条。第二条，法广报道，菲律宾总统府发言人7月8号表示，菲律宾外交部7月4号召见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黄锡联，抗议中方制裁菲律宾前议员托伦蒂诺。那么中国外交部7月1号宣布，即日起对托伦蒂诺实施制裁，禁止他进入中国大陆、香港和澳门，理由是他在涉及中国的问题上行为恶劣，损害了中非关系。那么中国制裁托菲蒂诺的前一天，托菲蒂诺刚刚结束了他的参议院的任期，参议任期的时候不制裁，离任之后他就制裁他。托伦蒂诺是菲律宾参议院多数党领袖，他推动立法划定了菲律宾的航道和海洋区域，引起了中方的强烈反对。托伦蒂诺是第一个被中国制裁的菲律宾政治人物，他说中国制裁是他的荣誉勋章。菲律宾外交部提醒黄锡联大使，菲律宾作为民主国家重视言论自由。菲律宾外交部还向中方表示，虽然实施制裁属于中国的法律权限，但对民选官员的公务行为实施惩罚性的措施，不符合国家之间相互尊重和对话的准则。这是第二、第三条。中纪委7月8号通报，武汉肺炎疫情期间的武汉市长周先旺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调查。 周先旺现年62岁，2018年到2021年担任武汉市长。2020年武汉肺炎疫情在武汉爆发，武汉市政府被指被外界批评说他封锁消息通报迟缓，延误了封城的时机啊。那么周先旺作为市长被舆论讨伐的重点对象啊，到2020年的1月，周先旺在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时说，他没有办法公开和疫情有关的信息，但是作为地方政府，信息是要授权之后才能披露。法广报道说，很多观察人士都指周先旺这么说是在暗示他已经向上级通报了疫情。那么如何应对疫情是中央做决策，那么外界认为当时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封城犹豫不决，延误了这个控制疫情的最佳时机。2021年的1月22号武汉封城，那么武汉封城一周年的前一天，武汉市人大宣布接受周先旺辞去市长职务的请求。那么辞职之后，周先旺担任湖北省政协副主席，直到2023年的1月卸任。那么这次对周先旺的调查更像是政治上的秋后算账。我印象中是周先旺曾经说过，我们向省委省政府报告了，他讲过，他对中央台那次是没讲，但是他公开讲过。第四条新闻，新华社报道，甘肃省天水市联合调查组7月8号公布了结石培新幼儿园血铅超标事件的调查结果。调查指出，幼儿园血铅超标的原因是幼儿园的厨房在食品里添加了非食用的叫绘画颜料。调查指出，幼儿园的园长朱某林、幼儿园的投资人李某方同意厨房的人员厨房的人员在网上购买绘画颜料用于制作食品，目的是让幼儿园的食物好看，有助于招生增加收入。截止7月7号，幼儿园有251名儿童完成了检测，其中233名幼儿血铅超标，201名幼儿入院治疗，血铅正常的只有18名幼儿，其中有一名5岁的女童，她的血铅检测值是每升528微克，它是正常情况上限的10倍。那么儿童血铅铅中毒会对神经系统造成不可逆转的损害，会长期影响儿童智商和行为能力。那么当地公安局已经拘留了朱某林、李某方等8人。有网友评论说，很多人在大骂幼儿园，但是更多人的留言是，为什么天水当地的检测结果铅没有超标啊？你跑到西安就超标了，这让人怀疑什么？怀疑你就当地政府合谋啊？那么为什么会有塔西佗陷阱？塔西佗陷阱就是政府你讲什么我都不信，为什么？因为你一直在撒谎啊！只要有突发事件，政府官员不是出来交代情况，而是先撒谎，撒了谎再说啊。这是第四、第五条新闻。自由时报报道，台湾政治大学选举研究中心最近公布的民调结果显示，这个民进党的支持率是 31.6%， 同比下跌了 0.7 个点，连续7年排名第一啊。国民党的支持率是 18.9%， 同比下跌了 1.6 个百分点。国民党的支持率从92年的高峰啊跌了多少？跌了 15.5 个点啊，15.5 个百分点。民众党的支持率是 10.6， 同比下跌了 1.2 个百分点啊。有 38.2% 的受访者说中立啊，那么中立的人数增加了 3.7% 啊。调查发现，国民党、民众党加起来的支持率只有 29.5%。那么蓝白河也不如民进党的支持率高，而且国民党无法动员民众去罢免民进党的立委，那可见国民党已经正在失去台湾人的支持啊。所以理论上来说， 你看从这次罢免动员的情况来看，国民党的支持率应该更低，更低。那么这次民调是六月份进行，访问了将近6000名台湾成年人。第六条，新华社报道，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叫吉隆口岸7月8号发生泥石流，造成2人死亡17人失踪。那么中尼友谊桥被冲毁，失踪人当中有11人在中国一侧，有6人在尼泊尔一侧。尼泊尔一侧失踪的是中国施工人员，当时正在为中尼铁路进行前期勘探勘测工作。目击者说，7月8号吉隆口岸下大雨啊，大量的泥沙沿着河道倾泻而下，场面就像这个巧克力瀑布啊。那么泥石流让口岸变成了一片汪洋，集装箱、卡车、汽车被冲走，泥石覆盖了尼泊尔海关检查站，并且涌进了这个吉隆口岸的中方区域。吉隆口岸位于西藏西南边境的日喀则市，海拔有1800多米，地处在它是个峡谷啊。那么中尼两国有60%的贸易是通过吉隆口岸进行啊。第七条新闻，美联社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他已经在7月1号正式推荐川普角逐2025年诺贝尔和平奖。内塔尼亚胡正在美国访问，7月7号，美国总统川普邀请内塔尼亚胡在白宫蓝厅共进晚餐。那么晚餐开始的时候，内塔尼亚胡向川普递上了他写给诺贝尔委员会的提名信。内塔尼亚胡在信中称赞川普坚决而卓越的致力于推动全球和平、安全和稳定，并促成了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建交，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川普当场感谢，并回应说，内塔尼亚胡的提名意义重大。内塔尼亚胡提名川普角逐这个诺贝尔和平奖，当然这是拍马屁啊，这显然是拍马屁啊，因为他们之间有利益关系啊。这是第八条。日本经济新闻报道，日本警方今年5月拘捕了京都大学研究生2年级的研究生王立坤，指控他过去2年为803名参加托福考试的英语考试的中国考生作弊。那么今年5月18号，王立坤在东京都板桥区的托业考点用假名字参加考试，那么警察在他的口罩里发现了小型麦克风啊，那么他用麦克风向同一考区的考生报答案。调查发现，从2023年开始，王立坤就在用假地址为作弊考生报名，然后让作弊考生在同一个考场参加考试，然后接收他的答案。那么托业英语考试满分是990分，主办机构发现在日本的中国考生考到900分以上的比例非常的高，于是就报警，警察就拘捕了王立坤。那么主办机构就取消了这803名这个作弊考生的成绩，5年之内不得参加考试。那么中国考生的这个作弊、代考、刷题层出不穷，所以他的名声就越来越不好啊。很多学校对中国考生的中国这个考生的这个成绩不信任啊，不信任跟这个是有关系的。共同社报道，第九条啊，共同社报道，东京商工调查公司7月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日本今年上半年有4990家企业破产，同比增加了 1.2%， 创11年来的新高。破产企业的数量增加，主要的原因是中小企业人手不足，严重短缺，所以它的业务难以维持。90% 的破产企业员工不足10人。另外 NHK 报道，日本首相石破茂在7月8号的内阁阁僚恳谈会上说，下个星期在内阁官房设立一个事务局啊， 这个事务局用来推进日本成为外国人和谐共生的有序社会啊，主要是帮助外国人融入日本社会。那么石破成立的事务局就是为了增加移民做准备。那么内阁官房长官林方正7月8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说，为了确保日本向增长型经济转型，吸收海外的活力至关重要，同时日本国民对部分外国人的犯罪和滋扰行为感到不安和不公平，那么日本政府必须努力实现和外国人和谐共生的有序社会。第十条，德国之声报道，日本天皇德仁7月6号开始访问蒙古，为期8天。这是日本天皇第一次访问日本，标志着两国关系进入新阶段。那么7月7号德仁天皇视察了日本援建的乌兰巴托水务设施。那么7月8号德仁天皇向乌兰巴托的日本战俘墓园献花。二战结束后，苏联把14000名日本战俘移送到了蒙古，那么其中1700多人死亡。7月8号晚上，蒙古总统呼日苏赫为德仁天皇举行欢迎宴会。德仁天皇在宴会上说，日本和蒙古人民深厚友情，希望两国年轻一代继承前人合作，加深未来交流。那蒙古就夹在中国跟俄罗斯之间，地理上基本上它跟其他国家没有接壤，所以战略非常的脆弱，也很敏感。但是日本拥有丰富的煤炭铜，那么这些资源主要是出口到中国。那么近年来蒙古推行第三邻国的政策，也就是不完全依赖中国跟俄罗斯，他就加强了跟美国和日本、欧洲的关系。日本和蒙古是91年建交之后，日本在蒙古援建了大量的基础设施，涉及交通、医疗、教育等领域啊。那么美联社说，日本天皇这次访问蒙古，标志着在俄罗斯和中国主导的地区，日本和蒙古这两个民主国家，它的朝着更紧密的方向发展，同时日本也在拓展多元外交，不再只依赖美国。第十一条，新华社报道，国家发改委最近下达了100亿中央预算内的投资，这个投资是用来以工代赈啊，以工代赈其实就是一种救济啊，以工代赈就是用临时性的一些公共工程或者是一些小型的基建项目，提供一些临时性的就业岗位，让那些失业的人以劳取酬啊，我不只发钱给你，我得让你干点活啊。中国就是不愿意给别人发钱，发钱的时候得让对方干点活啊。那么去年开始，中国政府就出台了以工代赈加上乡村振兴的方案，把脱贫人口、易返贫监测对象、低收入的劳动力列为以工代赈的这个对象。目的就是减少这个失业人口。那么统计局公布五月份的失业率是5%啊，那么五月份的失业率5%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中国有将近2-3千万的城市的失业人口啊，虽然它的数据并不真实啊。那么新华社报道说，1000亿中央预算将会支援26个省区实施1975个项目，预计可以发放劳动报酬45.9亿。1000亿的预算只发了不到46亿的薪酬啊，所以其实呢，以工代赈到底是工还是赈，我看它是工为主啊。就是以工代赈这些项目通常是这个人工用量大、材料成本低啊、机械使用少的项目啊，比如说砸石头啊、河道疏浚啊等等啊这些动作啊。那么截止今年6月，国家发改委和财政部今年下达了295亿的预算， 支持地方实施以工代政的项目将近6000个。第十二条，台湾陆委会7月8号在脸书上发帖说，台湾民众如果在中国东北申请中国边境旅游护照到俄罗斯旅游，将会被取消台湾身份。中国边境旅游护照是一本暗红色的中国护照，有效期只有3个月，只能出入境一次。那么护照特别注明持证人要跟团，跟旅游团队在指定的口岸通关。那么中国边境旅游护照是由公安部签发，是给中国公民旅行证件，那么台湾人是不能够申领使用。2017年曾经有台湾旅行团到中俄边境旅游，那么有台湾人他这个为了方便就申领过这种护照。陆委会说，台湾民众如果曾经申请过中国边境旅游护照，不管证件是否有效，都违反了台湾的两岸人民关系条例，都会被取消台湾身份。陆委会提醒台湾民众，到外国旅游要用正常的管道以及流程申请目的地的签证，不要因为方便申请了中国护照因小失大。第十三条，香港零一报道，香港金钟统一中心的名都酒店将会在9月27号结束营业。香港科技大学以 3.54 亿的价格购入这个酒楼，作为商学院的教学设施。名都酒店属于拼政集团的一个酒楼，有35年历史，面积有3万平方英尺。它的大礼堂可以摆100桌，就婚宴，摆婚宴。很少有香港的这个粤菜酒楼有这么大的面积。科技大学是6月20号就是购入名都酒店的这个商铺，每平方英尺成交价是11200。那么这以上就是13条新闻，就是今天要闻简报的内容。那么我们下面就今天的主题。今天的主题就是中国的家庭正在大面积的破产，1亿人债务逾期。那么数据有点问题，有1亿人债务逾期，这个规模是非常大的啊。那么最近呢，中国网上呢有一个话题很热，讲什么？讲叫有一个网红叫蒋太子。蒋太子贷款跑路的故事啊，有个网红叫蒋太子，他搞了一个3980万的项目，然后就向银行贷款，贷款了多少？贷款了3180万。后来这位蒋太子呢就移居了美国，他移居美国的时候还卖掉了2套房产，套现了2300万。然后蒋太子就到了美国之后就各种秀啊，又是奢侈品，就是开酒吧。然后他去了美国之后呢，银行就赶紧一看人走了跑了，就赶紧找他还钱。那他就给银行一个说法，他给银行的说法是请没收我的抵押物。那么银行这个时候才发现，蒋太子抵押给银行的，当时抵押给银行一个是公司，一个是公司，一个是他的车子，加在一起不过几十万。然后呢这个银行职员就很惨，因为贷款给他就成了孙子啊，但是不断怎么找都不理啊。最后是银行的行长亲自出马，就给他方案，这利息我们就不要了啊。那么这个3180万的贷款，先是九折不行，我再85折啊，你还我85折就行啊。这个蒋太子不为所动，还是那句话，你把我的公司跟车子拍卖吧。不行就到美国来告我。 那么这件事情反正就是在网上非常的非常很多人议论这个事情。我认为这个故事不大真实，为什么？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如果贷款达到3180万这个级别，然后用一家空壳公司用一个二手车做抵押，这肯定是天方夜谭啊。你想一下，银行不仅仅是只有这个信贷员，银行的风控很厉害的，风险控制，风险控制是个部门，你拿着这些去贷款肯定过不了，风控肯定过不了，这是第一个，这第一个肯定是不真实的。第二个，你跑到美国去，你说找不到你就算了，你还在高调这个秀这个秀那个，还开了6家酒吧，说是啊，那这个肯定是不真实。你想一下，中国的这些银行跑到美国去告他，拿的合同直接去告他，直接一告一个准，这蒋太子肯定倾家荡产。为什么会流行一个这样的故事呢？这个故事肯定我认为这是不真实的，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只要能找到他人去美国法院去告他，肯定他完蛋的。这个故事反映了民众的一种心态。什么心态？仇恨银行。仇恨银行的心态。经济学人有一个报道讲这个讲中国家庭负债的问题啊，我们就这报道来讲一讲。经济学人说，本世纪以来中国拥有房产的中产阶级崛起，它就彻底的改变了中国城市的面貌。那么随着这个群体呢助推了中国消费的增长。那么一个明显的数据就是今年五月份中国的零售增长 6.4%。原因是政府补贴政策的刺激啊。那么这是 6.4 是2023年12月以来的最快的增长。不过报道说，过去几年政府甚至在谨慎的鼓励借贷，最新的故事讲的是消费贷啊。但是这一切也催生了新的风险。那和车水马龙的街道、金碧辉煌的餐厅和巨型的购物中心相伴而来的是一个影响更为深远却难以察觉的巨变，就是家庭债务啊，家庭债务剧增啊。那么人民银行最新公布的数据是，今年一季度中国家庭债务是83.88万亿啊，家庭的债务啊，84亿，大数就是84万亿啊，万亿。它占 GDP 的比重，中国家庭债务2011年啊，这个比重是11%啊 ，GDP 就是家庭债务占这个 GDP 的比重11%。那么今年一季度到多少？11%到多少？65.8%，就将近66%吧啊，涨了多少？6倍，是。就是今年一季度是2006年的6倍啊。那过去10年美国家庭的债务率一直徘徊在67%啊。那么中国是66%啊，就跟美国是差不多的。日本是68%啊，英国是90%，德国是56%啊。那么当然，虽然中国看这个数据看的好像并不是特别高，但是中国家庭的财政状况非常的脆弱，我们后面讲。龙舟经讯的数据显示，到目前为止中国债务逾期的欠款人数达到了7200万，占18岁以上城镇人口的 9.3%、啊、也就是说将近10个人里面就有一个他的债务逾期、啊、其中有3000万人处于违约状态，啊，违约就是已经违约了啊，已经超过3个月了啊。那么占18岁以上城镇人口的3.9%，就是100个人里面有将近有4个人啊，他属于债务违约啊。那么龙舟经讯指出，债务逾期和债务违约这两类人的规模比5年前增加了1倍啊。那年轻人的失业率很高，加上房地产低迷，这两个背景 可能会让这个情况继续恶化。那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今年三月份发布的报告，中国已经有 7.7 亿人有信贷记录，中国有 7.7 亿人有信贷记录，那么相当于人口将近一半，相当于整个的城镇人口，中国的城镇人口就 7.7 亿。那么人民银行的征信系统覆盖了11亿人口。那么人民银行的征信系统的数据比龙舟经讯的数据看上去要严重的多。这个变化来自哪里？变化来自今年一月份。一月份国家金融监管总局今年1月17号发布了一个规定。这个规定叫小额贷款公司监管暂行办法。那么这个办法要求金融机构它的风险管理，就主要就是小贷公司，小额贷款公司，小额贷款公司它的贷款分类是正常关注，这两个是 OK 的，然后就是次级可疑，这就是不良贷款，损失就是坏账，那么基本上就是五级就贷款的管理。那么这里面就是它就规定贷款逾期90天以上就必须注明为次级或者是可疑，次级或者可疑就是不良，不良贷款，那么你不良贷款就要上报人民银行的征信系统。那么这个规定出来之后，结果到造成什么呢？造成贷款逾期的人数暴涨 20%， 暴涨 20%， 也就是说发生贷款逾期的人数在中国这个人数达到了1亿到 1.5 亿，那么逾期贷款金额达到了几万亿，现在没有数据，人民银行没公布，但基本上就是几万亿，这四五万亿的水平。那么这意味着中国的债务逾期欠款的逾期欠款占18岁以上城镇人口的 19.4%， 就将近 20% 了。就是说他欠银行的钱三个月没还的人数占城市的人口的 19.4%， 就将近 20%。也就是说每五城市里面每五个人就有一个债务逾期。那如果按照龙舟经讯的这个数据来计算，那么中国城镇人口当中每十个人就有一个债务违约，通常它是两个债务逾期就有一个债务违约，那你现在五个人当中有一个债务逾期，那么也就是说十个人当中就有一个债务违约，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标题，中国的家庭正在大规模的破产。那么经济学人指出，地方政府的债务依然居高不下，企业债务也令人不安，但是居民债务是另外一个需要操心的问题，它虽然不会对金融稳定造成迫在眉睫的危险，但是越来越多的沉重的压在中产阶级心头，它抑制消费，动摇了中共视为这个执政基础的繁荣信念。文章还说中国家庭还是有一定的缓冲，理由是什么呢？理由是摩根大通的数据显示2023年中国居民储蓄占可支配收入的比例将近 32%， 那么比美国金融危机之前不到 3% 的水平要高得多，将近高10倍。那么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2023年中国的储蓄率将近 44%，所以文章说在经济繁荣的时候住房贷款基本上是一个稳赚不赔的买卖，尤其是就业基本上非常的稳定，大家又习惯用支付宝微信支付来借钱，那么还有人借钱投资他们的家族企业，但是呢动态清零疫情改变了一切，疫情改变了一切，房地产崩盘也改变了一切。那么不管起因是什么， 现在很多中国人陷入了债务危机啊，他们每天要接收这个债务催收人员的电话啊。那事实上，我认为摩根大通眼里的家庭缓冲并不存在啊。为什么？因为在他看来，中国居民储蓄达到了44%啊。那么也就是说他觉得你有这么高的储蓄率，也就是说你账上有一些现金可以帮助你渡过难关。但是这是并不对啊，这并不正确。为什么？因为中国的高储蓄率主要集中在极少数人手里啊，它并不能给中国大部分的人群带来一个这个财务上的缓冲啊。举例，招商银行2024年的客户资料，招商银行的客户资料被视为中国社会财富分布的一个这个具有典型意义的数据啊。那么它有一个客户类别叫金葵花客户，金葵花客户就是资产50万以上的客户就成为金葵花客户啊。那么金葵花客户呢，占到招商银行总客户数量的2.5%啊，就是说100个客户当中有2.5个客户是金葵花客户。但是招商银行金葵花客户的这拥有82%的存款啊，2.5%的客户拥有82%的存款。这就是中国现在财富的分配的情况。所以虽然中国的储蓄率非常的高，但并不是大家都很多储蓄啊。招商银行就光招商银行普通的客户，他们的平均存款13200元啊，招商银行已经是比较有钱的家庭了。这个数据呢，就这是去年的数据，这个数据比10年前下降了16.5%啊，就是普通老百姓存款跌到了13200元，比10年前下降了16.5%，但是金葵花客户的存款比10年前增加了15.7%，说明什么？说明过去10年。中国人的贫富差距，中国的贫富差距已经很大了，但是它仍然在急剧的扩大。中国社会底层的人群在经济下跌的过程中，他们已经不可能依靠他的存款作为一个财务上的缓冲啊，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房价下跌是大量城市中产跌落凡尘的一个重要原因啊。按照人民银行最新的调查数据，中国的业主有47%开始亏损。啥意思？就是他现在这个房屋的卖价比他当年的买价还要低，所以47%的业主开始亏损。超过1/3的业主，他的房价已经失去了首付啊，原来100万的房子，首付了30万，现在房价跌到了多少？跌到了70万，那首付就没了啊。那么2024年中国的住房按揭贷款占到居民贷款总额的65%，事实上比这个要高。为什么？因为有大量的消费贷都是用于这个按揭贷款啊，作为搭桥啊。所以呢，现在的情况就是，中指研究院的数据显示，去年法拍房啊，全国法拍房36.6万套，略高于前年36.4万套。那么说明什么？说明这个，就是没办法没断供的人在增加。但事实上现在这个数据并没有代表性。为什么？因为现在银行你断供他也不收你房，也不法拍，因为银行根本 法院根本拍不出去，一个法院处理不过来，因为法院那拍不了那么多房子，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算法院处理的过来，也没人去接盘。所以银行跟法院现在有个约定，每个月银行给固定的提供一些法拍房的数量给法院进行法拍，那剩下的怎么办？剩下银行就不催收了，所以大家就睁只眼闭只眼就过去了。这也是银行现在面对流动性危机的其中一个原因。本来这个家庭每个月要贡献一笔现金给银行，那现在他供不了了，供不了断供了，断供怎么办？断供银行就说你要不你给少一点，你原来是一个月供五千块钱，你就给个500块钱给我吧，那这就给500块钱给他，5000变成500，这就是银行为什么现金流紧张，原因就在这里。你一个两个就算了，你如果很多的话，这银行可能会倒闭。那么这是一个方面，但是呢，政府不允许银行倒闭，政府不允许银行倒闭就流动性危机啊。那房价下跌，如果继续同时发生失业，那中国的中产家庭就直接就原地爆炸啊，这就是中国消费持续滑落的根本原因。为什么？因为原来的消费主体是中产家庭。那现在中产家庭要么就不敢消费，他如果是正常，就算是正常他也不敢消费，那么要么呢就有很多中产家庭就啪掉下去了，他没的消费能力啊。如果你再把这个城市失业人口2300万再加上2000万没有找到工作的大学毕业生加在一起，那现在你就知道中国消费市场绝对指望不上，这就是原因。那么其实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情况，就是年轻人，年轻人现在更需要担心。为什么？中国消费者协会7月4号发布一个提示，这个提示说一些年轻的消费者盲目超前消费，为了盲目超前消费就大额借贷啊，而且这些借贷超出自身的还款能力，因此就陷入了债务危机，债务困境，一方面会影响他的信用记录，而且对未来的发展和生活都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他就呼吁年轻消费者理性消费，审慎借贷。事实上并不是这样。尼尔森市场调查公司最近发布了一个中国消费年轻人负债情况的报告。报告说，在中国的年轻人当中，信贷产品渗透率达到了 86.6%， 将近 87%、那么实质负债人群占到人群的 44.5%， 也就是说100个年轻人当中有45个年轻人是借钱的、借贷的，只有 13.4% 的年轻人是零负债。那么报告显示，互联网分期消费产品就是互联网分期付款的这种贷款产品非常受欢迎，渗透率达到了 61%、信用卡的渗透率是 45.5%、比信用卡的渗透率还要高。那么更加让人担心的是财经杂志通过助贷平台和金融机构的调查发现，助贷平台的客户平均年龄在40岁以下，也就是中青年人，那么40岁以下的这个贷款人占到借款人的70%，那么平均借款额是8500，客户主要集中在3-4线城市，那消费金融公司的青年客群集中在1-2线城市。那么客单就是每单笔贷款在1万左右啊，说明什么？说明中国的年轻人他的借贷行为并不像消费者协会说的那样是超额消费啊，大额超前消费。 你从8000多块钱的借贷来看，应急消费为主，生活消费为主，说明他的生活非常的困顿啊。他不是大额借款，借个10万8万拿去干票大的买个车啥的，不是。他这些钱你可以看着这个金额并不高，说明他生活是困顿的啊。合金财经统计数据，去年上半年助贷平台的头部企业是谁呢？是蚂蚁、腾讯啊。那么蚂蚁系这个截止去年6月份，中国网络助贷平台的贷款规模排行排第一是蚂蚁。蚂蚁集团的贷款达到余额有15000亿，然后是腾讯6000亿，字节跳动3000亿，还有谁？还有就是京东3000亿，百度的杜小满是2700亿，美团是2300亿，陆金所是2352亿。那这些企业他们生意越好，中国老百姓的日子就越不好过啊。好，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这么多，不能讲太多了啊，就讲这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啊，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那我们现在增加了这个要闻简报的目录，我还会调整一下啊，让它尽量的，有些网友觉得太长了啊，我让它短一点，第一标题短一点，第二我念的也稍微快一点，好吗？啊，明谢这个 Poniger， 谢谢啊，喜欢王老师的新闻目录，非常好的节目改良，让我们可以更加专注某些报道，谢谢啊，谢谢啊。我们会不断的调整啊，让我们的节目更符合大家的需要啊。观点：中国的食品每年都有新情况出现，可怕。去年啥？去年是油罐车，记得吗？啊，油罐车啊，今年就直接拿颜料放到食品里啊，这很疯狂啊。颜料越鲜艳的颜料，毒性越大。观点：中共的恶一次次让无辜的儿童承受，艾滋病、三鹿奶粉、铅中毒、三聚氰胺，大家记得啊，这些都不可逆的身心伤害令人发指啊。观点：现在丙烯颜料基本上都是加的碳化物，含铅的颜料市面上基本没有，政府编瞎话都编不圆，那不一定吧，那不一定吧，我觉得啊。情况这几天出去发现街上的店铺出现了下午关门的情况，常常是上午经过的时候在营业，下午再经过就拉上卷帘贴张纸下午休息，那就是没人呢、啊、那就是没人呢 啊。所以现在的首铺跟守活寡差不多啊。观点：中国家庭本身就是面子卡步骤的产物，啥意思？大部分人都是被逼婚，稀里糊涂的进入婚姻，其实彼此并不喜欢，只是因为孩子和前几年经济增长赚到的利息，麻痹住了很多地基不稳的家庭。现在中国家庭正在面临大面积的破产，可以十分明显的看到大难来时各自飞，有人逼婚，我就会问你，你们彼此婚姻幸福吗？最后话题止住啊，他们彼此唠唠叨叨啊。提问：共产党为什么不给老百姓发钱？是怕老百姓变懒吗？还是想搞工程好贪污？搞工程好贪污呀，啊，所以就算发钱也不给你发啊，就是要以工代赈。让你干点活，干点活不就有工程吗？有工程那就能够搞事情，发钱也能贪啊，发钱贪有点明显啊，比较容易被发现啊。情绪：我有时候对我的国内朋友感到很无力，社会已经发展到这个情况，很多人醒了，他们还在一味的洗地，比如这次敲车窗事件。 我说媒体还要批评敲车窗的人，他们叫我不要看这些小道消息的报纸，说国内没人看。我又举例之前地铁被洪水淹死的事件，他们竟然告诉我 雨水那么大，即便是敲车窗也跑不掉。我当初移民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我的朋友一直告诉我要感激政府，感激我生活的江浙沪，几年过去了他们一点都没变。嗯，那这是蛮多的，江浙沪蛮多的，广东不多啊，广东不多，江浙沪蛮多的啊。情况，朋友最近找我借钱，我说不借，现在通缩经济，谁借谁死定，而且那个朋友没一丁点本事，和我上学的时候关系也不好，本身就信不过，看了王老师的节目后更加笃定我的选择是正确的。 OK， 嗯，很多人喜欢跟就是很多人也不一定是喜欢，没办法，就是中国是个人情社会啊，人情社会就经常会发生这一类的各种瓜葛，其中包括金钱瓜葛啊。我在香港生活十年啊，我在香港生活十年，我唯一碰到过一次借钱，就是我们有个同事，他跟我借钱，我很惊讶。然后我就发现，就是他跟所有人都在借钱，所有人都在借钱，因为我其实跟他不大熟。然后，问完之后，所有人都跟我说不要借钱给他，因为他们家出事了，应该是家里出了一个赌徒之类的情况，所以他基本上跟所有人都借钱啊。那基本上香港人不借钱，就相互之间尽量的不借钱。尽量的不发生这个金钱的瓜葛啊，借钱不是一个好事儿，不要轻易向别人借钱，也不要轻易的借钱给人。有个原则叫救急不救穷啊，你借我十万块钱，为啥？我买车差十万块钱，借一个，这个是不能借啊。我家里有人进医院，我临时一下子周转不过来，借一点钱周转一下，这个要借，这个帮忙。所以要基本上有原则啊，叫借急救急不救穷啊。情况90后房贷网贷信用卡逾期两年，没有任何资产，彻底躺平，啥事儿没有，有钱也不会还，何况没钱啊。现在的情况基本上是这样。所以实际上你就知道，我们念完这个叫什么，蚂蚁是15000亿啊，然后字节跳动3000亿，京东3000亿，你就知道这个叫什么，这个腾讯6000亿，你就知道规模有多大，就是中国的这些老百姓，特别是底层老百姓，他们在网络小贷上面借的钱有多少？借了很多的钱。嗯，债务逾期，甚至是债务违约啊，债务违约啊。情况和观点：7月30号会上映历史题材电影《731》，看了预告片，感觉是国产电影里血腥场面比较多，却能大摇大摆过审的类型。我又意识到可能小孩子会被学校 组织去看这种不适合未成年人的画面，接受仇恨教育洗脑。中共对中国人从小就埋下仇恨的种子，利用影视和媒体来扭曲人们对本该历史客观的判断。更多的日本儿童遇刺事件会重演，更多的日企也会撤出中国，仇恨无休止，悲剧不停息啊！中共只会转移民众的注意力，经济下行的时候利用历史题材、历史议题转移国内矛盾，中共自己的糗事能掩盖就掩盖，每日干的事情就大肆批判啊！情况，达赖尊者生日7月6号，全家出动在拉萨市内烧香，烧香炉都封锁，旁边站着两个便衣警察。嗯，观点，这一期做得太及时了， 身边无论是民企还是国企，甚至政府单位都已经弹尽粮绝。然而每天的假新闻依旧是一片大好，欣欣向荣。基本上现在，昨天我看见有一个视频，短视频，讲央企，有个人跑出来讲，很神秘的跟大家讲，央企不是没钱啊，是有钱也不给你。这显然不了解央企，央企是最早没钱就是央企啊。央企在哪儿花没钱呢？一带一路花没钱，一带一路已经把央企洗劫一空啊。为什么洗劫一空？央企把钱放到一带一路上，在海外直接装到自己口袋里多好啊，对吗？早就洗完了，早就弄完了啊。观点：共产党制造的疫情骗局败露，房地产骗局失败，接下来大概是教育骗局了。今天的局面是天注定的，都是这个组织一开始就埋下的祸根啊！不好的局只是苦了一茬又一茬的韭菜，不要上当就不是韭菜啊！不要上当啊！怎么说呢？局面呢其实是蛮明显的啊，但是问题是你在局中就看不清楚。很多人就是在局中看不清楚啊。提问：是不是只有特供食品永远解决不了食品安全？我在中国生活了这么多年，我觉得我还好吧。啊，当然你也会有不安全的地方，就是你尽量让自己处于相对安全的地方，也不要太焦虑。啊，我看见有人也是相当的焦虑。怎么说呢？采取你认为让你安心的措施，然后就该干嘛干嘛，只能是这样啊。情况我之前认识一个朋友，他专门刷借贷平台的钱，去撸小额贷款的钱，有的上征信，有的不上，不上就不还了。上征信你也借不到了吧？上了征信你就借不到了啊。后来18年 P2P 暴雷之后，说是有很多的小额贷款倒闭，阿里京东这种公司也只是上征信没有逾期记录。他说很多金融公司从18年就放缓了催收工作，疫情三年几乎是停止了，活下来的互联网金融公司欠一屁股债，一边要还银行的钱，一边还要催收，催不上来走司法程序，法院又不收。这一块是非常混乱的。从 P2P 开始，从 P2P 到后来的小额贷款，那一大堆的乱七八糟的事情啊。我是3-4线小城市的80后，初中毕业，无学历，40多岁，底层一员。2022年开始看您的节目，当时刚离婚，负债，体重200多斤，是个迷茫的中年人。2024年讲逻辑那一期，我开始读书，学思考。9月谈移民，我决定学日语，争取走出去。三年过去了，生活仍然艰苦，但我并不再混沌。这是我第一次留言，句句真心。若能够真的离开这片土地，我一定告诉你。感谢你坚持用逻辑和真相照亮像我这样的普通人，祝平安健康，节目长青，非常感谢，也祝你成功啊！祝你成功，谢谢啊！观点：真正的战争片，如《圣诞快乐》，都是反思战争、阐释人性的；仇恨叙事的，宣称要勿忘谁谁谁的，那只能是战争宣传片。中共所有的战争片都是宣传片啊！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